卡，神道出版社出版，作者王璐佳。第七章，在学习班。在经过了不长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我获正式通知进入天堂学习班，也就是说，未来我也会成为天堂里的一员了。这天堂学习班实际上就像天堂所附设的入籍学习班，换句话说，灵界的移民法庭已经审核认定了申请人的入籍资格，但还必须通过由移民局主办的入籍考试，考试及格的人才可以正式获得天国国民的身份。如果申请上天堂的人无法通过入籍考试的话，那么就要在天堂学习班多待些时间了，直到你通过了入籍考试之日为止。也许借着这样的比喻，你得以一目了然地认识到，灵界实际上相当于上天堂或下地狱的中转站，没有谁可以避免人的肉体死了之后不进入灵界点名报道。在我们学习班担任老师的天使是一位女天使，她的名字叫师父，我们私底下都喜欢叫她师父大姐。师父大姐说她很喜欢这个原来在人间所用的名字，实际上是自己的父亲姓师，母亲姓父，她把父母的姓合在一起就成了师父，一个天衣无缝的名字，与她当老师的身份不谋而合。师父大姐还真的名不虚传，一生之中担负了三个师，厨师、乐师和老师，而且每一个师的角色她都扮演得十分到位。她的厨艺没话说，吃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巴不得还有第二次。她做菜的特点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把自己的意识去随意掌控烹调的温度和时间，并且在烹调的过程中不断地用心把好正正好的意念传到锅里面，结果呢，做出来的菜真是别有风味，每一个吃的人无论是酸甜苦辣都觉得正好合自己的胃口，令人啧啧称奇。不少人都问他说，您把菜做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他只说了两个字，用心。师父大姐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师，她对音乐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细腻感，无论是听什么人唱了什么歌或奏了什么曲，她都能一目了然地告诉你当事人的内心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中。但反过来，哪怕是音乐界的许多行家，却无法解读他借着歌声或乐器声表达出来的内心感情。还有，他只对一种乐器感兴趣，那就是用竹子做的笛子。有人问他，为什么您对笛子独具慧眼呢？他说，在所有的植物中，竹子的成长和重生之人的成长最相似了。所以我在吹笛子时就像听到里面的人的气息，借着笛子一个个的孔和外面的人自由交通而起了共鸣，让我的心思久久沉醉在重生美好的人事物之中。作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师父大姐的魅力不在于博学多才能说会道，而在于他善于引导学生去开拓挖掘里面的人的正气，让人一碰就耳目一新地跳起来。比方有一个学生问了他一个相当现代化的问题，师父老师，现在地上的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厉害，有的人高兴生活因此变得越来越精彩，有的人却越来越害怕，担心接下来有一天会不会被机器人给吃掉？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师父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就算有一天机器人进化到和人一样，甚至比人更厉害的地步，他还是过不了灵界这一关呀，最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所以人只要在人间管好自己，确保你进入灵界之后能够上天堂，那么机器人还能成为你心中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儿吗？我好奇地问他，您过去到底是从什么名校毕业的，这么厉害？师父笑笑地说，我是无师自通，有师自明。我听了似懂非懂，啥意思？他说，无师自通的意思是，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东西，你都要抱着好像没有老师的心态，要靠自己十分努力的精神去弄通和解决所有碰到的问题。而有师自明的意思是，尽管好像一切都是你努力出来的结果，但心里却要始终明白，后面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老师在带你走，为你做。所以成不骄，败不馁，那人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了。我在天堂学习班遇见的人事物不算少，事事都让我的眼界大开。当我第一天来到天堂学习班报到时，忽然遇见了我过去的一位女同学，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姓英，名妞，大家就给她起了个顺口的绰号，叫应牛。所谓人如其名，这应牛一名和她的性格一拍即合，以至于没有人再记得起她原来的名字了。我说，啊，应牛，怎么会在这里看到你？想不到过去硬得像一根筋的应牛，现在也幽默起来了，说，大概是你太想我了吧。我笑笑地回了他一句，嗨，没准儿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呢。我说，哟，我不是听你说打死也不会信什么宗教的吗？怎么今天也入围了，而且还准备上天堂？应牛说，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我可是进入灵界之后才信主的，过去嘛也不是说故意不信，只是一想到圣经上讲到的神动不动就嫉妒报复发怒等等，我就觉得这样的神有什么值得信的，所以自己里面的心结就一直解不开。到了灵界之后，得到天使的帮助和教导，才明白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圣经，其实神慈爱怜悯人类的特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们必须从圣经的内在含义去理解。圣经上那些对神情绪的描述，实际上都是人把自己偏激的情绪投射到神的身上，从而造成了人对主的误解以及对圣经的曲解。这样一来，我的心结一下子就给解开了，对主的感恩之情也油然而生。审查天使又觉察到我这个人心地善良实在，不会耍花招，不做两面派，就批准我来上天堂学习班，什么时候毕业就可以升到天堂里去了。看看，没有想到吧，过去你一直为我传福音，我一直不接受，没想到今后我们居然可以在天堂成为一家人。我一方面为应牛的最后得救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堵在心口上。我在想，倘若死前不接受主的人，死后在灵界还有机会得救的话，那么基督徒在世时如此热心传福音，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师父看出了我的心事，从容地跟我说，应牛刚才说的话不是告诉你不要仅从字面去理解圣经，也不要光从外面去看人吗？主做任何事情都是不会违背他自己所命定之律的。你大概已经知道天堂分三层，每一层从中间的核心区向外扩展， 又分成许许多多的区域。天堂里的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形被指定安排在某一个合适的位置。对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而言，他们处在居中的位置，就像人体的心肺部位，而其他属于不同宗教或派别，甚至是所谓的无神论人士，如果是在灵界接受主的，在天堂学习班毕业之后，则在天堂上被指定分派在不同的位置上，相当于有的在腹部，有的在后背，有的在四肢等等，从而既体现了主慈爱怜悯的恩典，又不违背神公义和信实的原则。师父在学习班上课时一直强调，天堂像一个大人，主是头，其他的都是他的身体中的肢体，他们彼此之间既有所分别，又紧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这实在是太大的奥秘了，他既守住了以主马首是瞻的原则，又让原来属于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可以一视同仁，各尽所能地发挥自己最大的功用。我想一开始老觉得难以转过这个弯儿，这是人自以为是的习性，像白内障一样挡住了主怜悯和公义的阳光的进入。当我看破想通这一点时，再看看应牛，顿然觉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切和中看。在学习班的期间，我认识了一位习惯先生，他被人称为好好先生，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他和蔼待人的笑容，但习惯却告诉我们，平时他有两大爱好，抽烟和喝酒。据说他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时间还不算短呢，可是这两大爱好仍然依旧不变。当我听说他是这样一个人时，开始也觉得有点纳闷，这样死不悔改的所谓信徒怎么还能够进天堂学习班呢？但是当我后来和他聊了一阵之后，心中的疑团就慢慢地解开了。我问，习惯，你在教会那段时间，牧师没有跟你说过抽烟喝酒这些都是不好的事吗？习惯说，有呀，我也是一直想改，但一直就是改不了。我知道吸二手烟对人不好，所以后来连在家里抽烟也要跑到屋子外面，生怕害了家里的人。喝酒呢，我开始是因为胃不好，喝酒后就觉得好受些，所以慢慢的就养成了离不开酒的习惯。喝酒还得花钱呀，我也是能不喝就尽量不喝，可是那个瘾头就好像一直难以除掉。我问，啊，那到了学习班之后，你这些习惯都改过来了吗？习惯说，不是改，而是在进学习班之前就被审查天使一下子就给拿掉了。他们说，尽管灵界的人想干什么都可以，但不容许一个人里面所想的与外面所要做的事表里不一，所以要上天堂的人应该把外在行为中一切的恶和假都除个一干二净，而要下地狱的人则把外在行为中一切的真和善分割出来，不会让人把之带进地狱。我觉得有一点难以理解，为什么非这样绝对的处理不可呢？习惯说，师父的意思是，这是为了保证天堂的质量，不会成为藏垢纳污的场所，也使下地狱的人明白，神给人自由意志之目的是让人能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好人和真人，误解或执迷不悟的人自食其果的责任不能推给其他任何外在因素。我一边听一边在琢磨着习惯说的话，那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人间是一个容许善和恶混杂在一起的世界，灵界是一个要把善和恶分别出来的地方，而天堂和地狱是不容许善和恶混杂在一块的场所。习惯说，不错，这正是师父跟我讲的意思，他还要我好好的去琢磨一下，善恶和人间、灵界、天堂、地狱之间的关系。我琢磨的老半天，心里明白，但想讲出来，却一直觉得难以三言两语讲清楚。太棒了，你恰好帮了我一个忙。我在学习班还认识了一位尚用先生，他原来是一名工程师，后来却对圣经数字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企图把之运用到研究彩票的号码上。尚用跟我说，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也并非天生对赌博这一行真感兴趣，只是他的个性喜欢讲江湖义气，乐于为落难的朋友拔刀相助，所以在一个十分偶然的场合，为了解除朋友的经济危机，身不由己地卷进了研究彩票的是非之中。并且尚用后来还相信这是出自神的旨意，可以借此把获得的钱财用到善举之中。然而他也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的非难，步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审查天使在前前后后仔细检查了尚用的情形之后，同意让他进入天堂学习班。我开始也大为不解，怎么一个赌徒还可以上天堂？师父跟我说，天堂上有许许多多的区域和数不尽的群体，并不是每一个地区的人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只要里面的人有悔改，脱离旧人堕落本性的意愿，主总是从引人避恶从善的角度，让那些愿意真心悔改的人最后有机会进天堂。一般而言，处在天堂最底层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只要他们能够照一个人正常的次序，把主摆在当头的位置，把别人放在中间，把自己放在底下，那么天堂的灵流就能从上向下浇灌和充满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每个人各尽其职，即能发挥在世界上的作用。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学习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体会神创造之律的运作，并且天堂里的每个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断成长的，任何人不能用僵硬不化的心态去看人断事。看，我又学习到重要的一课了，我终于明白师父所教导的如何去辨别论断别人和认识别人之间的差别。论断他人只要用脑，而认识别人却要用心。有一天，我们学习班来了一位新人，他叫于定。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才算是了解于定的背景。于定原来是一个道地的犹太人，后来从犹太教皈依基督教，又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在对基督徒并不太友好的犹太人的圈子里，像于定这样的人并不受欢迎，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新的信仰。进入了灵界之后，于定才发现灵界有不少天使教导的东西，既与他先前所接受的犹太拉比的教导不相同，又跟后来所听到的传统基督教的观点不太一样，这使他困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始终难以解开自己里面的心结。特别是在过去当犹太教徒的日子里，他一直以自己是神的选民为荣，当了基督徒之后，听到自己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预定为得救和要得荣耀的人，他心里也乐滋滋地觉得很受用。但是进入灵界学习班之后，师父却教导他说，这种思想念头里面的根并不正， 会影响到他上天堂的速度。于定问，为什么？我以当神的选民为傲，或者以成为神预定的人为荣，不是荣耀神的大好事吗？师父说，主并不需要人在他的身上贴金。总之，人常常是打着容神一人的招牌，盗用神的金粉为自己抹脸。人性中从遗传而来的恶和假这两种习性，常常蒙蔽了人看清自己真相的眼。无论是以当神的选民为傲，还是以所谓神之预定为荣，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人性中很难离开的那一个与主背离的己字。于定觉得似乎越来越困惑了，那我还能怎么做呢？师父说，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想到自己无非是一个器皿，让主来装一样东西叫荣耀。显然东西和器皿是两码事，所以人和主的荣耀也不沾边。如此一来，你好好尽一个器皿被使用的功能，主则照他自己的愿意去发挥东西和器皿的价值，不就两全其美了吗？这也可以说是恩典的实质，叫无功不受禄，凡事不自禄。也就是说，一方面什么事情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是要付出坚韧不拔的代价才能成功，即享受到努力带来的丰硕果实，这叫无功不受禄。另一方面则要想到什么事情实际上都是主做的，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要把账记在自己的身上，这叫凡事不自禄。于定想了想问，凡事不自禄，如果一个人把事情做成功了，不要老把它记在自己的功劳簿身上，免得盗窃了神的荣耀，这并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把事情办砸了，也不要把过错记在自己身上，而把它推给主呢？师父说，这就是人的难处了。所谓凡事不自禄的意思，就像现在的手机里面有一个自拍或自录的功能，你把这个功能给关了，人才不会动不动就自拍或自录，一心一意想看到或记录自己的种种表现。有时候主容许人遭到失败，是为了让你借着不顺心的环境去改变里面的人。如果你一直以为自己凡事成功，神才得荣耀有面子，就难免碰到失败的时候势必垂头丧气。一个人只要自我意识膨胀，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跑不了最后一定会把账记到自己的身上。于定笑了，我总算找到自己所有问题的症结了。人若吃透了你说的这两句话，可以说一生一世都受用无穷。就这样，于定终于解开了他一生纠缠不休的心结，相信不必太久就可以离开学习班直升天堂了。在灵界，我看到有一些人固执于原来有些的想法，就像落在一个陷阱之中出不来，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其实所谓的恶和假，有时并非像一般人所想的都是刻意违背法律规定或道德标准，存心当坏人做坏事。有一次在班上，我听到师父与无物的一番对话。无物原来是个从神学院毕业的神职人员，对于宗教信仰有很强的自信感，一直以来对自己所接受的神学观点毫不含糊，对于自己的看法有所出入的人无不一律视为异端，坚决地与之划清界限。师父问，你难道不觉得一个人信了主就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相信一切的问题主都为你解决了，等着死后上天堂享受人生， 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吧。吴物说，如果你明白父神是一位充满了恩典的神，就不会怀疑这样的想法绝不会错。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帮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并且神把他的功德归给了我们，而且圣灵在每一个信徒身上亲自做工，使我们成圣。如此，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呢？师父说，你这是曲解了圣经的真正含义。圣经的无误论是建立在正确理解内在含义的前提上，而不是人为的片面发挥，把谬论误当成真理。有些人实际上是在抵挡真理，还自以为是在坚持真理。哪有一个人自己什么也不做，就死死地坐着一动也不动，最后却能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的道理？吴物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免不了都存有功利的思想，当你移动的时候，为名为利的念头就如影随形，谁都跑不了。所以人什么也不必做，就让神直接坐在我们的身上，如此就解决了人一动手就自以为有功德的问题。否则人一跟主抢功，一得罪了神就活不了，所以什么都不必做，让圣灵去做，坐等其成，不是很合理的事吗？听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头脑有点懵了。吴物说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呀，起码在我的头脑中也有些类似的问题过不去。虽然我没有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但却经常想到，有些事情好像自己必须努力去做，但又好像不应该主动去做，怕照自己的意思做了，圣灵会不高兴，反而得罪了神，吃力不讨好。师父看透我的心事，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算是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了。若你真的明白了这其中的奥秘，无论其他什么问题都必将迎刃而解。吴物虽然现在被批准进入了学习班，但要他转过这个弯还得一段时间。好在他里面的人还有受教之心，没有固化的确认谬论，就留下了重新认识真理的生机。我提高了声音说，那您可得跟我好好的讲一讲。师父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人本身并不是生命，也没有生命。我吓了一跳，您说什么？人本身并不是生命，也没有生命？师父说，千真万确，不过许多人并不知道，或知道了也不想承认这一点。我继续追问，那人算什么？师父说，人只不过是一个生命的接受器，因为主才是生命，但他是造物主，其生命是属于无限的，而我们是受造者，属于有限的范畴。无限的神和有限的人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就像火和木不能相接一样，一碰木头就会给烧光了。然而神却可以转变一个形式，让不同性质的两者可以连在一起，这就像一个木工和一张椅子的关系。你想两者的性质一样吗？我说，当然不一样咯，椅子是做出来给木工做的。师父说，那就是了，人只是一个接受神的生命的器皿，让他使用而已，不管这个器皿是大还是小，是大户人家所用的贵重器皿，还是贫穷人家所用的泥缸土罐，意义都一样。所以当你明白了人只不过是主的生命的接受器，相当于是用各种原料做成的器皿，那么显然有两点是人必须时刻记住的。第一，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地发挥自己这一个器皿的作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发什么指令，才有什么样的动作出来。第二，你要记住，一个空空荡荡器皿本身不算什么，是有人把东西放到器皿当中，借着把东西源源不断地送出去，这个器皿才变得有价值。但人的问题常被卡在这里，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还能意识到器皿本身没什么了不起，但慢慢的就觉得它有价值了，再进一步就以为从外面加进来的东西是你的了，最后就演变到忘记那把东西加进器皿的人是谁，甚至于认为你就是那主人了。如果说那主人就是神的话，至此你已经有了与神平起平坐的念头，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若达不到一己之私、狂妄之目的，恨神、恨人、骂天骂地之火由心中自燃，结果下地狱的结局就在等着你了。所有地狱里的魔鬼走的都是同样这一条路。听了师父这一番话，我似乎有所领悟地对他说，所以你一直强调说审查天使在灵界最注重的两个字，假和恶，都跟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两点有关。师父点点头，正是，假的反面是真，它包括对真理必须深刻认识的真，以及对一个器皿为人做事必须负责尽职的真。如果人把信仰当成是装饰门面的附加品，求名夺利的敲门砖，势必与弄虚作假的人同伍。恶的反面是善，不能简单的从做好人行善事的角度去理解，而是要把它与主之爱的生命连在一起去考虑。一个离弃主的人必定是个没有生命的人，不管表面上行了多少的善，最后势必有一天会走到无论跟神还是对人一说翻脸就翻脸的地步。这也是我一开始就跟你说的，认识人无非是主的生命的接受器，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凡事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得最好。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必须意识到人无非是个接受器，无论如何一切都是主在做的，与你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如此你就不会成功时翘尾巴，失败时哭鼻子。拿我们天使最喜欢的话说，一切看起来是你在做，一切实际上是主通过你在做。我重复着师父说的话，一切看起来是你在做，一切实际上是主通过你在做。怎么我觉得这两句话似乎不难懂，又怎么好像不好懂？师父说，是呀，我们从人变成天使的最大秘诀就藏在这两句话之中，慢慢的去品味和经历吧，够你想到用到永永远远。上课的时间到了，师父像往时一样点了一下班里的人数，一个也不差，才开始他的讲课。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圣经中的十诫。他用眼睛扫了扫班里的每一个人，停了一阵才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在心中嘀咕着，这十诫有什么好听的，早在小的时候我就会背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别以为知道了的东西就叫懂，其实懂也可以和懵懂连在一起，破皮的了解和入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实践是为人做事的根本，一个要上天堂的人不仅要了解实践的字面意义，还要理解它的深刻内涵，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行出来。好了，让我们来看一看十诫。随着话音落下，师父两手朝天一扬，顿时就有两块石板 被握在他的两手之中。师父把两块石板有字的一面向着同学们，这两块石板就是圣经十诫的复制品。当年摩西从西乃山上把他们带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块写着第一到第五条诫命，只有一位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另一块写着第六到第十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简单来说，第一到第五条诫命的内容都跟神有关，叫你如何去爱主。第六到第十条诫命的内容都跟人有关，叫你如何去爱人，也就是爱邻舍。所有的律法最终无非就是归结到这四个字，爱主爱人。一般而言，人们看十诫的顺序都是直着看，就是从第一诫往下直看到第十诫。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新的方法，那就是横着看，也就是说把第一诫和第六诫、第二诫和第七诫、第三诫和第八诫、第四诫和九诫、第五诫和第十诫各合在一起看，这样一来就成了五个夫妻对。同学们都彼此注目相视，夫妻对，这好像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师父说，对，圣经上不是说主要与人结成夫妻吗？所以刚刚我们才提到十诫的宗旨讲的无非就是爱主和爱人，这两者不就借着夫妻对密切地连在一起了吗？有人问，师父，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五个夫妻对是怎么样彼此相连的？师父说，当然可以，今天的课程就是专门要讲这个主题的。看看，第一对，第一诫的只有一位神，与第六诫的不可杀人连在一起。首先，我要提醒你们一下，解读十诫不能光从字面，有时要从里面更深的层次去理解才妥。比方这里的杀人，应该以恨人理解，因为神是杀不死的，但不信的人可以，也会恨他。所以，你既然要与主结成唯一的夫妻关系，当然不能恨他，否则爱主从何说起？第二对，第二诫的不可拜偶像，与第七诫的不可奸淫连在一起。这个道理基督徒最清楚了，一旦信了主，就要把自己家中、公司用金属、石头或木头所雕刻的偶像给清除干净，否则就像犯奸淫一样。既然已经与主缔结了婚姻关系，怎么能在外面又乱来？第三对，第三诫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与第八诫的不可偷盗连在一起。所谓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从字面上看是指不可以对主抱轻浮、随便、不尊重的心态，而这里的偷盗是指有的人惯于小偷小摸，喜欢贪小便宜的习性。可想而知，一个爱主爱邻的人怎么还会去做偷鸡摸狗的事？另外还可以进一步从更深的含义去理解，不可偷盗是指不可盗窃主的荣耀，这是一个属主的人走到最后所要面临的最大试探和考验，过不了这一关就会落到亵渎耶和华的大罪之中，而他的结局是和下地狱连在一起的，而且这样的恶人可能还会被扔到深深的无底坑之中去。第四对，第四诫的要守安息日，与第九诫的不可做假见证连在一起。一般信徒从字面去理解，守安息日的意思是安息日， 不管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这一天就不要再忙什么事了。但是有的人为着在这一天牟利，就千方百计找原因，编借口自欺欺人，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为的，这不是在做假见证是什么？当然，除此之外，它的主要内涵隐藏在更深的内在含义之中。如果对守安息日的内在含义弄不清楚，一旦把谬论确认为真理，当然所有自以为是的观点和看法就成了一种假见证。这一点今天就不多讲了，往后再说。第五对，第五戒的要孝敬父母，与第十戒不可贪心连在一起。这里的要孝敬父母放在与神连在一起的那块石板上，说明我们要把其中的父母当作主来孝敬才合理，这与爱主的原则不谋而合。圣经还指出，十诫中唯有第五诫提到这是神的应许，孝敬的人得以享长寿。这样一来，岂不是相当于告诉我们，爱主的人必定长寿，而爱主的人必定同时爱邻。一个爱邻的人必然舍己，怎么还会起贪心的念头？听了师父的解释，我不仅哦的一声喊了起来，实在太精彩了，想不到十诫可以这样去解读。但想想最后的一个夫妻对，我又问了师父一句，照您这么说，是不是不贪心的人就会越来越长寿呢？师父说，我知道你后面一定还话中有话，说吧。我问，我看现在的人越来越长寿，但似乎贪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师父说，你看到的只是目前的状况，而没有想到往后人类趋势的走向。没错，人性的贪婪是难以改变的遗传基因，但你不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的贪欲会越来越受到控制吗？不是说人的心不贪了，而是大环境越来越不容许人的贪心有泛滥的空间和余地。想想，在大数据的千里眼、顺风耳、天网恢恢的监控之下，哪怕是人可以贪污，能够盗窃，但如果一切贪来之物，什么风光好处都得不到，最后反而却成了把人送进监狱的证据，还有谁愿意去背负一个贪心的罪名呢？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里，人是被动地活在长命的运程里，所以今天不少的长命人都活得很苦命。这种情形直到最后在主的里面找到了安息才能改观，那时才是人类既长命又好命的黄金时代。同学们听了都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大拇指，给师父一个赞。圣经中有多少的奥秘，原来人自以为是知道的，实际上并不知道，所以让瞎子带瞎子，最后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结局如何可想而知。记得在人间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听到智商和情商这两个词语。简而言之，智商事关一个人聪明不聪明，情商与一个人的脾气好不好、可爱不可爱有关，这两者又与大脑有关。一般来说，智商归左脑管，情商归右脑管。知道的更多一点的人又晓得，人类现在的右脑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还多得很。换言之，人的情绪和感情有待改变改造的地方还多得很，它甚至于比人聪明与否的问题带给人类更多更大的挑战。这就像当前人工智能的智商越来越高，甚至正在超越人类的智商。倘若人的情商无法赶上去的话， 岂不相当于束手待毙？在天堂学习班上，我们请教了师父，到底人类该怎么样去看待和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师父问，除了智商和情商，你们知道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商吗？班上的人都彼此相望，从来还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还有所谓的第三个商。师父说，这第三个就是意商，也就是和人的意志有关。如果人的灵魂能够拿来解剖的话，最后会发现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意志了。换言之，意商才是最重要的。有人问，人的意志不是归大脑后面的小脑管的吗？师父马上意识到问的人在想什么。是呀，你是不是觉得小脑比大脑小，又在他的后面，所以意商无论怎么说都轮不到他当老大。大家都笑了起来。师父又继续说下去，人之意商之所以那么厉害，是因为人的意志天生有个偏性，那就是好事不想学，坏事不必学，却水到渠成。人随着年纪的增长，隐藏在里面的遗传基因就会起作用，把人往下拉，拉向堕落犯罪的一边。因此，所谓高意商的人，就是懂得借着与智商和情商的配合，把人天性中容易向下走的意志加以改造，让人得以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因此，意志能够转向由下向上。换句话说，从此自由意志将成为把人从地狱送上天堂的工具。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人的智商很高，但意商却很低的话，那最后的结局仍然逃脱不了下地狱的命运。但是，倘若一个人的意商高，他的智商起码不会低到哪里去，而居高不下的情商则必定成了意商的好伙伴，互相配合着一起把人送上天堂。当然，这三个商是既彼此有别，又不能分开，谁也离不开谁。但意志乃是人里面的一家之长，学好或学坏，都是最后由他拍板才算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光凭知识或意识的火热是救不了人的，必须让意志行动起来，才能最后救人上天堂。不管一个人的理性有多好用，感情有多丰富，倘若引发一个人向上行动的意志不理不睬，那都不过是像空口说白话，或白天做美梦，到头来像竹篮打水一样而已。我听了师父的话，不禁感慨地说，啊，我终于明白了，怪不得圣经上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又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原来这都是和天堂里的人事物互相对应的。师父听了，语重心长地说，对应是没错，但你还不能光从字面去找对应，否则的话，如果你以为先愿意做最小的，是为了争取后来成为大的，那又和圣经的深层含义不对应了。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唉，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像您一样的水平呢？师父平静地说，人和天使都一样，活到什么样的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不强求，也不要不求，行不行，会不会，就看你们如何提高自己的意商了。有一天，师父私底下跟我说，在你们的学习班里面，有一位姓易名混的同学，其最大的特点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懂的东西不算少，但像一锅大杂烩，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结果就品不出每一种东西原来的味道。天堂是分不同层次的，越是住在高层次的人，思想越有条理，越是住在低层次的人， 思想就越混乱，结果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懂一点，但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解读圣经其实也一样，它可以从字面的意思、里面的灵意、外面的补充等不同层次去理解，所以你必须抓住每一个层次的特点才不会乱。像易混这样的人就要争取突破现状，更上一层楼才好。我问，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脱离这种混而不清的状况呢？师父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天堂的灵流都是来自天堂的主，而圣经的核心乃是主自己，所以你必须对圣经的理解层次有一种正确的认识，才不会碰到不同层次的解读，彼此之间有所不同，甚至于冲突的时候分不清是非黑白，就不知所措地愣住了。我说，您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师父说，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提到的犹太人，他是源自于圣经中的犹大。读过圣经的人起码都知道圣经上有三个人的名字叫犹大。第一个是旧约的主角之一的以色列，他一共生了12个儿子，排第4的儿子名叫犹大。这个犹大后来与自己的儿媳妇他玛发生了不干不净的性关系，不管其中的缘由如何，此后奠造了以色列王国黄金时代的大卫和所罗门，就是出自犹大和他玛结合的后裔。从这一点上来说，你可以把这个犹大当成是人性虽不光彩，却未来仍有美好盼望的象征。第二个是新约圣经最后卖耶稣的犹大，相信没有人会否认他不是个好人。第三个是写了倒数第二卷圣经《犹大书》的作者，他的名也叫犹大。有人说他是与主有血缘关系的弟弟，有人说他是主的12门徒中的一个。不管真相如何，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犹大是个好人。因此而来，你就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犹大，却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解读其状态。从圣经的字面或灵异的不同层次来解经时，有时就会碰到类似如何认识犹大一名的场合。人不能简单地从是非对错的角度去看问题，而要进一步根据不同的含义去探讨后面更深一层的内涵，这样才能把所谓的真理和谬论分清楚。我忽然想到了什么，啊，我懂了，原来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犹大一名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都出现了，但犹太一名却只出现在新约圣经之中，旧约圣经半字未提。经过你这么一讲，我好像觉得忽然脑洞大开。师父好奇地问，怎么个开法？我说，汉字的太字比大字里面多了一个点儿，这一点儿是主的意思，犹太人不信主，所以还一直维持在其自以为大的状况之中，这跟他们一直盼望弥赛亚再来，重现以色列人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想法一脉相承，也跟卖主的犹大代表犹太人否认拒绝弥赛亚一拍即合，只是他们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而已。所以是否认识接受主，不就成了犹太和犹大之间最大的差别吗？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看来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源头是一致的，都受到天堂从上而下的光直接或间接的启示或影响，所以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把自己的文化放在傲视群伦的位置，一旦反转了看问题的角度，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自欺欺人。师父说，看来我该为你改名了。 我有点不解，改成什么？师父笑了笑，把易混两个字拿掉呀。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您是在拿我开玩笑。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还一直在琢磨谁叫易混呢，好像班上并没有这个人呀。不过我现在倒觉得易混这名字挺好，起码他提醒我有许多东西看不懂测不透，若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飘飘然的成了易混，从天堂跌下地狱，那可就真的惨了。师父说，倘若当人在面对任何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或事物时，不要与自己所知所想的合不到一起，马上一棍子就打回去，如此也许能够上天堂的人就多得多了。想不到在我跟师父大姐谈过这次话之后，上面就来了通知，要他回天堂接受去其他星球的新任务。学习班的人听到这一消息，大家一方面真的舍不得他走，另一方面又祝愿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灵命，在宇宙中的天堂群中翱翔自得，带动更多的人把爱的种子撒向太空中渴望主之爱的每一片土地。师父大姐，不管以后您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会忘记在这一段时间里您在我们心田所撒下的种子以及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有了您细心的照料和培育，我们心田里的生命种子已经发芽，接下来一定会长叶开花结果，与您一同分享宇宙天堂的大爱。